保军人命的暴行，因为打抱不平，反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18年。出狱后，他的女儿 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坠入了情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罗瑞先生知道普罗斯小姐很妒忌，可是他现在也明白，普罗斯小姐在她那古怪的外表之下，却是一个毫不自私自利的女人。只有女人才可能这样。这种人纯粹为了爱与崇拜，心甘情愿地去做奴隶，为他们已经失去而别人还具有的青春服务，为他们所不曾有过的美丽服务，为命运没有赋予他们的成功服务，为从未照临过他们那阴暗生活的光明希望服务。罗瑞先生深知世道人心，明白世界上的一切都比不上发自内心的忠诚服务，那是一种全没有受到雇佣思想污染的忠诚的奉献。他对普罗斯小姐的这种感情持崇高的尊重的态度，并且在心里做了补偿，那就是把普罗斯小姐放到了近于下层天使的地位，排到在泰尔森银行开有户头的太太小姐之上。虽然后者的天然禀赋和后天教养不知道要比普罗斯小姐强多少倍。普罗斯小姐说，
哦，配得像我这小鸟的男人，过去和将来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弟弟所罗门，要是他没有犯下他那一辈子唯一的错误的话。
罗瑞先生对普罗斯小姐历史的调查表明，他的弟弟所罗门是个没有良心的坏蛋，他把普罗斯小姐的一切都搜刮去，孤注一掷搞了投机，从此便遗弃了他，让他永远过着贫穷的生活，但是却一点也不懊悔。罗瑞先生十分看重普罗斯对所罗门的忠诚与信任，在他对普罗斯小姐的好评之中，这一点占了很大的分量。两个人回到客厅，友好的坐下之后，罗瑞先生说道，
啊，我们现在既然没有别的人，又都是业务人员，那么我想问问您，医生和 Lucy 谈话的时候，从来没有提他做鞋的时候吗？
哦，没有。
可他又把那条长凳和工具都留在身边。
啊，不，我并不认为他的心里就没有想到过以前那些事儿。
你相信他想的很多吗？
我相信。
那么您想象？
哦，不，不不不，什么都别想象。一点也不要想象。
哦，对不起，我改正。可是您假定，您有时也假定吗？
有时候是也假定的。
哦，那么您假定马内特医生在那些年月里对他受到这样严重的迫害的理由，也许对迫害他的人是谁，也许对迫害他的人是谁有自己的看法吗？
嗯，除了我那小鸟告诉我的话之外，我不做任何假定。
那么他的话是？
他认为他的父亲有看法。
哦，那么现在我还要问一些问题，我请您不要生气，因为我只不过是个笨拙的业务人员，而您也是个办理业务的女人。
你说什么笨拙？
不不，当然不，咱们还是谈谈业务吧。
好吧，
谈谈业务。
嗯，
我们都十分肯定马奈特医生没有犯过罪，可是他对这件事情却从不谈起。您觉得 这不奇怪吗？我不是说他应该跟我谈起，虽然他跟我有业务关系已经很多年，而且现在我们又成了好朋友，我是说他应当告诉他那漂亮的女儿，他对他的女儿一往情深，而谁对他又能不这样一往情深呢？哦，相信我，普罗斯小姐，我跟您谈这件事情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出于强烈的关心。
嗯，据我的最好的理解，哦，你会说我的最好的理解也是坏的。我觉得他对这整个的问题都感到害怕。
什么？害怕？
对，害怕。我认为他之所以害怕的道理很清楚，因为那回忆本身就很可怕呀，而且他是因为这件事才失去记忆的。他的记忆是怎么失去的，又是怎么恢复的，他到现在也弄不清楚，因此他感到永远也无法保证不再失去记忆了。哦，光是这个理由就已经使问题不愉快了，我看。
哦，您说的不错，而且一想起他就会令人害怕。哦，是的。不过我的心里还有个疑问，普罗斯小姐。
嗯。
马奈特医生把自己遭到的迫害永远都禁闭在心里，对他有没有好处呢？实际上我现在跟您交换意见，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和他在我心里所引起的不安。
啊，这是无可奈何的，一碰上那根弦儿他就出问题，所以最好别去碰他。简单的说嘛，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也不能碰他。哦，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听见他半夜三更爬了起来，在屋里，也就是在我们的头顶上走来走去。哦，走来走去啊。后来小鸟体会到了他的心还在他当年的牢房里走着走着，他就匆匆地赶到他面前，两个人一起走，走啊走啊，直走到他平静下来。可是他对小鸟却从来都是只字不提那使他不安的原因呢。哦， Lucy 也发现最好别对他提起这个问题，他们两个人就这么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直走到 Lucy 的爱心和陪护叫他平静下来。
尽管普罗斯小姐不承认自己有想象，可是她在重复那句话走来走去的时候，也露出老是受到一个悲惨的念头纠缠时的痛苦，这就证明她也有着想象。前面说过，那街角是一个听回声的绝妙的处所，这时候一阵逐渐靠拢的脚步的回声响亮地传了过来，仿佛一提起那疲劳的脚印，脚印便开始走来了。普罗斯小姐站了起来。
哦，他们回来了，别说了，马上就会有数以百计的人来了。
这是个奇妙的地方，他的耳朵特别的灵，有些不寻常的音响效果。罗瑞先生站在敞开的窗前寻找已有脚步声传来的父女俩的时候，简直以为他们再也不会到达了。不但他俩的脚步声仿佛逐渐远去，而且有并不存在的别人的脚步声取而代之，而后者也并不走近，只在仿佛逼近的时候又消失了。不过父女俩终于出现了，普罗斯小姐已经在临街的门口迎接了。
普罗斯小姐尽管红脸粗野而且严厉，可她在她的宝贝身边忙碌的时候却是一片喜气洋洋的。她在那小鸟上楼的时候帮她取下帽子，用手巾脚掸着灰尘，用嘴吹着灰尘。他把他的外套折好，以便收存。他抚摸着小鸟那一头丰美的秀发时，非常的骄傲， 仿佛即使她自己是个最虚荣最漂亮的女人，为自己的头发得意的时候也不过如此。她的宝贝也是一片喜气洋洋。小鸟拥抱普罗斯小姐，感谢她，也对她为她那么忙来忙去的表示抗议。她只能是用闹着玩的口气，否则普罗斯小姐会感到非常委屈，回到房间里去哭的。医生也是一片喜气洋洋，他看着两个人，告诉普罗斯小姐说，他把 Lucy 宠坏了，而他那口气和眼神所表现出的宠爱，并不亚于普罗斯小姐，如果可能，说不定还胜过他。罗瑞先生也是一片喜气洋洋，他戴着小假发，望着这一切憨笑，对他单身生活的福星们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他的垂暮之年照亮了他，给了他一个家。但是这一片景象并没有被数以百计的人看见，罗瑞先生寻找普罗斯小姐预言的验证却没有找到。
晚饭的时间到了，数以百计的人仍然没有出现。在家务活动之中，普罗斯小姐负责的是下层工作，但她干的总是很出色。她做的饭菜用料虽然一般，但是烹饪得体，设计精美，办英国式办法国式，出类拔萃。普罗斯小姐的友谊是很实际的，他在梭霍区和附近地区四处搜寻贫困的法国人，付出一先令或半克朗的金币向他们学来烹饪的秘诀。他从这些落魄的高卢后裔那儿学来了那么多精彩的技术，就连仆妇女佣中的佼佼者也都把他看作女巫或者是灰姑娘的教母，只需要从情场菜谱订购一只鸡、一只兔、一两颗菜，就能随心所欲地做出自己想要做的美味佳肴来。星期天，普罗斯小姐在医生的桌上吃饭，而别的日子总坚持在没人知道的时候到底层或者是二楼她的屋里去吃。那是一个蓝色的房间，除了她的小鸟之外，谁也不允许进入。此时此刻，普罗斯小姐因为那小鸟那快活的脸蛋儿，也因为他在努力使他高兴，表现得十分的随和，因此大家在吃晚饭的时候都很愉快。
那是一个闷热的日子，晚饭以后 Lucy 建议到露天里去坐坐，把葡萄酒拿到外面梧桐树下去喝，因为家里一切都围着他转，决定也因他而做，所以他们就来到了梧桐树下。他专为罗瑞先生拿来了葡萄酒，因为他在前不久已经自封为罗瑞先生的捧杯使者。在梧桐树下闲谈的时候，他总是把罗瑞先生的杯子斟得满满的。他们谈话的时候，临近的住宅以他们神秘的后背或者是山墙偷窥他们，梧桐树也以自己的方式在他们的头顶上细语。
数以百计的人仍然没有出现，他们在梧桐树下闲坐着。达尔内先生倒是来了，可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人。曼内提医生很和蔼地接待他， Lucy 也一样，可是普罗斯小姐却感到头和身子一抽一抽的疼，便回到屋里去了。他经常发这种病，闲谈的时候他把这叫做抽筋发作。
医生的状况很好，看上去特别的年轻，在这种时候他和 Lucy 最相像了。两个人坐在一起，女儿依偎在父亲的肩头，父亲的手臂搭在女儿的椅背上，细看两人的相似之处是很叫人高兴的。 医生精力非常旺盛，他谈了一整天，谈了很多话题。大家坐在梧桐树下，达尔内先生顺着刚才的话头自然地谈了下去。
请问马内特医生，您对伦敦塔熟悉吗？
啊，露西和我一起去过，但是去得很偶然，不过看得也够多的了。我知道它有趣的东西很多，其他的呢就不大知道了。
可我在那儿蹲过监狱，我想您还记得，扮演的是另外的角色，不是有资格参观的那种。我在那儿的时候，他们告诉过我一件奇怪的事。
哦，是什么事？
在那儿改建某个地方的时候，工人们发现了一个地牢，修成之后被人忘掉已经很多年了。那地牢围墙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着字，都是囚徒们刻的，像日期啊、姓名啊、冤情啊、祈祷等等。在墙角的一块地基石上，有一个囚徒刻下了他最后的作品，那是用很蹩脚的工具刻成的三个字母，粗粗一看呢，似乎是 DIC， 不过仔细一辨认，最后的字母却是 G， 但是没有以 DIG 作为姓名缩写的囚徒的档案，也没有关于这个囚徒的传说，对这个名字做过很多无用的猜测，到最后呢，有人设想这些字母并不是什么姓名的缩写，而是一个词，就是挖掘。有人很仔细地检查了刻字的地面，在一块石头砖块或者是铺砌石的碎块下面的泥土里，发现了一张腐败成灰的纸和一个腐败成灰的小皮箱或者是皮口袋，这两者已经混成了一片。那无名的囚徒究竟写了什么，是再也读不到了，但是他的确写下了一点东西，而且还藏了起来，并且混过了狱卒的眼睛呢。
哦，爸爸，你不舒服了吗？
马奈特医生这时候一手抚着头突然站了起来，那个样子把大伙儿全都吓了一跳。
不，亲爱的，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下雨了，这雨点很大，吓了我一跳。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进去吧。
马奈特医生几乎立即就镇定下来了。的确，大点大点的雨滴已经在下着，他让大家看看他手背上的雨点，但是他对刚才谈起的发现一句话也没有说。而在他们回到屋里去的时候，罗瑞先生那老于业务的眼睛却发现了，在医生把脸转向查尔斯·达尔内时，那脸上露出了一种特别的表情。这种表情那天在法庭通道里，他把脸转向达尔内的时候也曾出现过。
马奈特医生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罗瑞先生甚至怀疑起自己老于业务的眼睛来。医生在客厅里的黄金巨人身下站住，告诉大家他还是经不起轻微的意外，那雨点就吓了他一跳。这时就是黄金巨人的胳膊也并不比他更稳定了。喝午后茶了，普罗斯小姐坐着茶，她的抽筋儿又发作了，不过数以百计的人仍然没有出现。这时候卡尔顿先生也信步来访，不过加上他也才只有两个客人而已。
夜很闷热，他们虽然门窗大开地坐着，仍然是热得受不了。茶点结束以后，大家又坐到一扇窗户面前去眺望沉沉的暮色。 Lucy 坐在爸爸身边，达尔内坐在 Lucy 身边，卡尔顿靠在一扇窗户前面。窗帘是白色的，很长，旋转入街角的雷电风把一幅幅窗帘掀到了天花板上，扑扇着，就像是幽灵的翅膀。马奈特医生说，
瞧，雨还在下，稀稀落落，但是雨点却又大又猛。 雷雨来得很慢，但是肯定要来的。
大家都放低了嗓门，观察着等待着的人大多都是如此。他们在黑暗的屋子里观察着，等待着闪电雷霆的人总是如此。达尔内说，
有蜂拥的人群，但是又是一片孤独。
啊，这不是很动人吗，达尔内先生？有时候我要在这儿坐上整整一个晚上，直到产生一种幻想。可是今天晚上一切都这么黑暗庄严，即使是一点点愚蠢的幻想也叫我心惊胆战呢。
啊，那就让我们一起心惊胆战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啊，这对你似乎不算一回事，可在我看来，这种幻觉是难以言传的，只有产生于我们自己才会动人。我有时候要坐在这儿听上一整夜，最后才明白，原来它是将要逐渐走进我们生活的所有的脚步的回声。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很多人是会在有一天走进我们的生活的。
西德尼·卡尔顿突然插了这么一句，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忧郁。达尔内先生又问，
马奈特小姐，这些脚步声是注定了要进入我们共同的生活呢，还是要分别进入我们各自的生活呢？
啊，这个我不知道，达尔内先生，我告诉过您，那只不过是一种愚蠢的幻觉，你却偏要我回答。我被脚步声征服的时候，我是孤独的，于是我便想象他们是要进入我和我父亲生命的人的脚步声。
我接受他们进入我的生活，我不提问题，也没有条件。一个巨大的人群正向我们逼来，马内特小姐，我已经看见了他们，瞧，借助于闪电。
正在这时候，一道耀眼的电光闪过，照见说话的卡尔顿斜倚在窗户前面，补充最后这句话。一声炸雷又劈下来，他又说，
瞧，我听见了他们，他们来了，又快又猛，而且气势磅礴。
他描写的是那场暴风骤雨，那声势叫他住了嘴，因为已经听不见说话了。一阵令人难忘的急雷闪电随着横扫的急雨袭来，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大雨如注，没有间歇，直到夜半才停止，然后月亮又升了起来。
圣保罗大教堂的大钟在云收雨散的空中敲了一点，罗瑞先生才在脚穿高筒靴、手拿风灯的杰瑞陪同之下动身回克拉肯维尔去。从梭火到克拉肯维尔的路上有一些荒凉的路段，罗瑞先生怕遇到打劫的，总是预先就约好杰瑞护送，虽然通常是要在比现在早两个钟头以前就动身的。罗瑞先生说道，
哦，真是个可怕的夜晚，几乎让死人都从坟墓里跑了出来呢。
杰瑞回答说，
哦，大爷，我自己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夜晚，我也不想遇上，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呢。
罗瑞先生没有理睬杰瑞，他回过头对主人和客人说，
那么晚安，卡尔顿先生，再见，达尔内先生，咱们俩还会在一起共同度过这样的夜晚吗？
也许会的，也许。你看，那疾走呼号的巨大人群正向他们逼近过来。